是有具体应用的，所以 human practice 一种就是找相关领域的一些学者去进行一些交流，然后就是互相之间，就是学者方面能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反馈，就是能体现 human practice 这个事情，所以也没有必要就是对严谨性有个很大的要求。另外我们其实对您本身的做的工作中的一块，就是前面看到那个，就是在官网上面，官网上面您就是介绍的工作有三个，前两个是天然产物合成的，而第三个那个是那个怎么，就是一个平台，还是
用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去处理一些，就是挖掘一些那个潜在的
软件的，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老师，我看你之前2007年就做过一些关于 SCM 的一些研究，然后我们刚好我们今年做的 QS， 它的信号分子也是以 SCM 为底物，然后来生成的。
我不知道你们今年的这个课题，你们是怎么考虑的？你们发了一个 PPT 给我，
对
吧？发了一个
post
给我，但是我们来细节去看，能先讲一下？
你用
纸
来。是这样的，就是在IGM 和合成生物学里面有很多的课题，但都是有一个 input， 然后中间连上一个 gate， 比如说是非门或者复杂点或非门，然后有个 output。然后之前的研究是这个东西都要设计成一条序列，或者在一个菌上面。然后我们今天想的是，这个东西可以做成一个硬件，硬件可以有不同的层，然后层每层里面它都是一个菌，然后层和层之间信号的交替用那个正交性比较好的 QS 的信号分子来做。那么这样子一个硬件，就是上游比如说你一个激发，然后它一个信号分子，我把含有信号分子的但不含菌，比如说中间有个滤菌膜，把这个液体到下一层，信号就有一个传递了。然后这个层，因为这个硬件的话，如果你不考虑时间的话，它可以一直堆叠下去，所以就可以实现一些比较复杂的逻辑。所以我们的第一步是测QS 这么几套的一个正交性，然后硬件的话是同步在设计。然后如果要就是做出这个东西，我们想法是做一个三层的，因为三层就具备跟两层比起两层来说，三层它是可以扩充下去的。然后用三层和已经设计好序列做一个 NOR gate， 做一个货费嘛，就是想把中间这个 gate 的事情 input 的 output 是可以任选的。然后我们今年因为 IGM 里面它强调一个 collaboration， 就是不同队之间它可以合作。然后我们是跟有队商量，就是他们做一些偏应用的，那么我们就他们把纸一寄过来做一个 input output。 这个好像现在做的什么？
对，我们
就是我们想做的就是做的是中间这个模块 input output 是任选。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用群体感应系统就把它标准化，然后去构建不同 block 之间的一个联系。
但这个联系别人做的也很多，就是说你这个联系我想可能比别人更复杂，对吧？
对，
或者说你这里面的目前所能够实现的这个无论是开和关还是什么，可能不会是更复杂，对吧？就是说那个，但其实还是要看你究竟你输入的是什么，输出的是什么，这个两头的东西如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我们现在
特别有用的东西，或者说要么在科学上可以得到，要么在跟人的生活跟人的社会问题特别相关，那你这个东西就比较容易出彩，对吧？就是说这里可能还是两头的东西都很重要，就是你光弄这么一个，因为从就是说你们的这种做法呢，我的评价还是说做来做去还是和生物学的那种就是回路，然后通过逻辑能力来实现，对吧？但你其实说实话，我们现在对一个细胞里，就像那个那篇文章你应该读过的，你生物学家会修生命机吗？这篇文章读过吗？
对，会修去
修得好生命机吗？就是说你一个细胞跟一个生命机比的话，其实细胞复杂多了。那么生命机可能无论你多么复杂的生物机，多么高级的生物机，你坏了人一定会可以把它修好。就是你所谓的这些逻辑能力也好，你的所有的这个电路也好，你设计出来的，在这儿它是好用的， 它是不光是你可以预测，你还可以反过来去诊断，对吧？可以去诊断。
对，建模是。
但是细胞实际上是不行的，实际上是不行的。就是说，哪怕最简单的，就是说像这个我们经常举的例子，一个航天飞机，它可以从地球飞到火星去，
嗯，
这个没有问题。一个航天飞机超过10万个部件，你组装得起来，每一个部件什么功能，然后飞到火星没有问题，可控，对吧？你理解得非常清楚。但是一个最简单的大脑表皮，你删减之后，只有200-300个基因，200-300个基因可以让它活得下去，而且可以活得很好。但是200-300个基因你装不起来了，我们装不起来。也就是说，你这超过10万个部件的东西，看上去这么复杂，和一个只有200-300个基因的最低等的最简单的一个生命体，谁更复杂？谁更复杂？
而你说的组装，你说的装起来，是指说基因组的拼接，还是说对他们之间的一个网络的一个理解？
就是说，你完全是
理解
人工的，
就是说像就是合成生物学那种，就是从头开始构建这样一个生命最小生命体。
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就你只能说你可以去合成染色体。
对。
但你要知道，你合成染色体，你不过就是模拟的基因复制的过程。你合成这个染色体，如果没有一个细胞，天然的细胞你装进去的话，你这个染色体还不能从无到有的去变成一个细胞，
嗯，
对不对？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哪怕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细胞，这个所构成的一个生命体，我们人是从无到有的是装不起来的，
就不能 de novo 的。
是的，你不能 de novo 的，你是不行的，对吧？
对。
也就是说，就哪怕最简单的，有200-300个基因，你甚至说，当然现在病毒来讲，可能要稍微简单，但是因为病毒不是细胞，
对，
不是细胞。啊，所以就是说，那么这里面，所以我就讲这个逻辑门的这个东西呢，你当然可以做游戏也没有问题，啊，但是其实我的意思还是讲，因为现在这个 IGM 比赛呢，跟风跟的也特别严重，大家也都那个，但是从 IP 上来讲，就是还是没有跳出，就10年以前，你看看10年以前。做那个逻辑线路的时候，做那个细胞类成像，对吧？包括做各种这个疾病的这种相关的诊断治疗，现在这个没有跳出，没有跳出来。
对，我们在最开始选题的时候就非常困惑，就是像这种IGM 就是偏应用的，就是做什么诊断什么的，都是非常的。
而在你的
所有的都，
你的 idea， 也就是说，那个逻辑门和这个基因线路，它所能实现的东西是有限的。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你最简单的细胞的中心代谢途径，比如说你葡萄糖进来，通过 EMP 途径进入 TCA 循环，然后变成了一个细胞当中所需要的所有的物质或者中间体，对吧？氨基酸的、糖的、脂的、ATP 的、能量的等等等等，都是从这儿来的，对吧？你看上去这个里面的所有东西是清楚的，所有的线路是清楚的，但是你觉得，包括说我们人的疾病，我的糖尿病，或者说这个脂代谢的问题，都是从这儿来的，都是从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对吧？但是你现在能设计吧，你能调控吧，能吗？不能。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circuit 的东西跟它一个细胞里，当你这个 circuit 变成一个老过去，对吧？因为你现在往上增加这个复杂性，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今年卖点倒不在于我们这里面装的是什么逻辑门，而在于就是它细胞一群细胞和一群细胞之间的这样一个 interaction， 就是我用硬件把它固定住在这边作为一个 block， 然后我把 block 可以按照我的意愿进行组装。我们前两天也和另外一个教授进行访谈，然后他说就比如说你把三个头尾串联，然后你研究这样之间的一个动态关系，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是。哦，或者值得去思考的，就或者值得去研究的一方面的问题。
这不是生命的东西，你明白吧？
是
就是你还是在用物理的东西 去讲一个所谓生命，但你其实你所谓的那个细胞，我就讲，你不要觉得你每天在实验室里面，你做蛋白质，你养细胞，你就叫做生命科学了。我就问你，你合成生物学的终极是什么？是生命。
嗯。
那什么叫生命？什么叫生命？生物大分子是生命。生物大分子是生命，就这是你要思考的终极问题。那你在这里搞这些，就是说初期的时候我们这样搞没有问题，
嗯嗯，
但是你做了十年十五年你还没有跳出那个，为什么？不是技术手段上的问题，而是因为你缺乏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是什么？就是你觉得这样是生命，我觉得这是机械，这是机械，你将来可能做得很智能很精准，但是它是个机器人而已，它只不过是一个细胞的机器人，它不是个机械的机器人，它是个机器而已，它不是生命。
对，
就是说我们做合成生物学，你不要忘了那个初衷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要造人造生命；第二个，我们要通过造，我们要理解真正的生命是什么。
对，我们要，
这是两个最核心的，如果没有这两个核心，你做的就是生物工程，你做的是生物工程，不是合成生物学。所以我想你在利益上不要脱离这一点，其实没有脱离这一点的才是比较高级的。
那这一点来说，像他们做 applied 其实都还是蛮局限的，
是很局限的。
我们一开始想，就是
我其实特别希望，因为我跟他们包括南京农业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复旦的他们很多学生聊过，你知道吧，就是说你们这种style 是特别多的。
我觉得我们
经验
style 还是比较那个，
没有，我在七年以前的时候我就带过华理的队伍，他们那个时候做的东西跟你现在其实差不多，那个时候还想做三国两联合完了之后怎么去抑制那个，就是也无非是一些这样的，你只不过你现在新的无非就是把它一个实体化模块化，
对
对吧，无非是这样。
我们
现在就在这一点上是所谓的进步的，但你要知道你这一点上的当然就是说是物理上的、材料上的、化学上的、硬件上的进步，在思想上的这个东西还是没有调整啊，就是说对我们真正理解这个你更复杂，哪怕就是你一个，我刚刚我们讲的对吧，你两三百个基因所组成一个网络，我们现在就无法呈现。我再举一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你看我做代谢物对吧，我做代谢物，但你很多人觉得啊，代谢物是单一工程，但我不是这样理解。为什么不是这样理解？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你像青蒿素的例子你都知道对吧，
Kisslin
做的，但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典型的什么，这是一个典型的西药的例子，因为它是一个明确的活性成分对吧，明确的活性成分。但你要知道中药的魅力在哪里，中药的魅力不在于它有一个明确的活性成分，而在于它这一组活性成分，这一组变成了什么呢，这组变成了什么呢，你要知道你单一的拿一个活性成分出来的时候它可能都没有什么效果，
就是他们可能会一些弱反应的叠加，然后
这个是什么，就是你从生命的角度去思考它是什么，
网络，就是
网络
高维度的信号，或者说高维度的
OK。 我觉得你说到了一些很关键的问题，
高维度
就是我其实特别希望你们是不是朝这个角度去思考。我们讲你看啊，做中医的人做中药的人永远跟做植物药和做代谢的人他不在一个频道上，为什么不在一个频道上，你看中医讲的是什么，
他们讲的反正理论差异蛮大的
差异蛮大的，但是其实他是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没有谁对谁错，都很对对吧，差异在哪里，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一个你怎么去理解生命，就你如果只是大分子你会想着它的化学性质是什么，它的物理性质是什么，它的体外活性是什么，体内活性是什么，它的药这个药物吃进去它的动力学是什么，它变成了什么化合物，什么东西在起作用，它是抗菌呢还是作用某一个靶点上呢，那为什么你这套理论这么好，这个就像你刚我们说的一个航天飞机是你每一个零件说得清楚，那为什么你用了细胞上面说你就不行，修不好修，生物学家修不好修，就是你如果把细胞理解成是物体的话，你发现你修不好这个细胞，就说明这个理论是有缺陷的。 说明你前面的理解不对，因为它不是个机械的东西，它是个生命，但这个生命东西是什么？你看中医不是这样，你看中医讲的是什么？中医讲的是气、系、胃，但什么是气行胃？
我
有没有想过什么是气行胃？那比如说咱们讲人参，你讲了人参的话，所有的药物化学家学西医的、学西药的，他一定告诉你人参的成分是什么，活性成分是什么，起作用的东西是什么，人参皂苷，对不对？ OK， 你可以讲出至少五种以上的植物，它的主体成分都是人参皂苷，比如说绞股蓝，比如说三七，比如说西洋参，比如说红参，比如说长白山的白参，对吧？你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刺猬家等等，它的主要功能全部都是人参皂苷。但是为什么这些植物的特性完全不同？比如说西洋参吃了就是清火的，跟你讲，对吧？但是这个白参吃的是上火的，三七完全是用来活血的，而人参是用来补气的。就是一个好的中医，他会非常娴熟的去运用这些植物的不同的气行味。那这个气行味是什么？
我感觉中医像是对一个，就是把人视为一个系统，然后或者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然后每一个，比如我吃了氟化制剂药以后，我对人的这个几项的这个动态平衡的影响是会是怎样的？
为什么？为什么？这就是说为什么？你要回到你
这个和他们的方法论有关系吧？他们当时就从建立开始就是
你觉得呢？
我觉得之前不是说吃下去一剂中药是相当于对这个人的 pathway 投入了高维度的一个信号嘛？那么气行味可能就是这个高维度信号的某个截面，或者说是某个投射。然后这样的投射在，
但你这样说是很模糊的，
对，是
很模糊的，很笼统的。你回到就是说我们合成生物学，现在就是最简单的，你做一个逻辑门，和细胞当中真实发生的一个只由简单的酶和这个途径所构成的一个最简单的网络，就是你逻辑门能不能呈现这个过程？这是我想，这是你们的一个参赛作品的。如果你从这个层次上，从这个角度上能够呈现一些东西，那它就一定是个精彩的作品。如果你不能，那你只不过是沿着别人原来做过的逻辑门，你只不过是又增加了一个例子而已。无论你有多么复杂，因为你在最初的利益的起点上，你跟他们没有区别。这个就我们讲什么叫创新。就我刚讲的例子，其实跟我前面说的那个大肠杆菌和航天飞机的例子是一样的，对吧？那就再举一个例子，就人家就是讲一根黄瓜和一个波音747，谁复杂？复杂多少倍？复杂在什么地方？这个复杂能不能定量？是不是可描述？是不是可以根据你对这个复杂的理解，你可以回过头来重新构建或者是再造一个黄瓜出来？能不能？不能，我们现在不能，对不对？我们现在不能。哎，不能。所以从合成生物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说，第一个，你对生命是缺乏理解的；第二个，你这样的理解你是造不出生命。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努力，哪怕是从逻辑门切入的这个角度，也都是在做这个努力。就我希望你们同学们不要偏离，不要就是说你最终其实你是在做一个机械，你在做一个物理，你在做一个机器人而已，做一个细胞的机器人，它跟生命完全不搭嘎。就不要忘了我们的初衷。
其实从我养菌的过程来看，它还是蛮活泼的，
是蛮活泼的。但
是
你要知道，你养对细胞，那为什么你能笑？你能哭，你有情感，你有思想，为什么你养这个细胞没有？那反过来看，你们两个都是这个细胞，在化学成分上没有区别，对不对？为什么你们两个人的个性完全不一样？就是说，这其实都是我们合成生物学要思考、要关心的。那你再思考的更深入一点，土壤里面所有的元素 跟我们人身上的元素是一样的。为什么那不是生命，而我们是生命，对吧？你再沿着这个去想，那就是你每天研究一堆的蛋白质核酸生命大分子，或者是我们代谢的小分子，对吧？为什么呢？就是不一样的。就为什么就是说你即使是这个基因可能基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决定这些表型，这个表型最后这是什么关系，这都是我们生命科学要关心的问题，要研究的问题，对吧？就回到我刚才讲的气性位，就气性位它其实是从一个我们可以理解，你气性位它不是个物理性质，也不是个化学性质，对吧？但是它是个生命性质。你说这个人很活泼，那个人比较忧郁一点，这个人喜欢运动，而那个人就是喜欢赖在那儿宅在家里，这是生命的特性，这不是一个物理的特性，一个化学的特性。但是我们可以理解，这个特性其实也无非是它是有物质基础的，这物质基础是什么？就刚刚讲的那个人生，为什么它主体上都是人生造的？但为什么这个人的造干堆出来的这个物种它是凉的，那个是热的，这个是活血的，而那个是补气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性质上的差异？这种性质上的差异就是生命的层次上的这种性质上的差异，它就不是个物理的化学的机械的一个东西了，它就是表现出生命属性的东西了，对吧？所以我想就是说，其实特别我们中国学的是要参赛作品，我们现在都在讲，
我前两天去 CCIC 看到一堆那个做 sensor 的做什么，
是
的，就非常的同质化。
但是就是啊，我现在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没有自己的 idea， 而且呢，在合成生物学的这个理解上，其实我现在特别希望，不是说我们讲科学了，东方的东西就全是狗屎，全是垃圾，不是这样的。就你在最初的那个哲学的，你对宇宙对生命的那种理解上，东方有东方的，西方有西方的，这个没有高下之分，我们看世界的角度不一样，所以就是我们所形成的理论体系不一样。那么每一个理论体系它其实你看它都是在各自的范围之内，它是自洽的，它是圆满的，它可以自圆其说，它能够解释问题，也能够解决问题，对不对？只不过说可能这一百多年，哎，这个角度它占了优势了，但你要往前面三千年的时候，那套体系是有优势的，那套体系是代表了最先进。那么回到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好，我们合成生物学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很大的瓶颈，
所以它是需要一个新的定义，
新的对
去做
新的理解，而且要有一个，就是说它最初提出来的时候这一套 OK 很新，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手段，一种新的视角，甚至于说是对原来的生命科学的这种体系是个颠覆式的，对吧？但是你看十五年过去了，二零零五年到现在，对吧？其实已经有很大的瓶颈，这就是你看到的同质化，没有新的 idea， 没有新的思想，没有新的视角，甚至于说你只不过是中间的东西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两头的东西也都差不多，对吧？
对，
哎，
两头嘛，也就是什么 GMP 啊，
你对你有他用 GMP 打换成别的嘛，
对，
无非是这种区别，而且手里面能用的无非就是这些东西，对吧？所以我想这里还是回到问题的起点，就是说你回到对生命的理解，这个理解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我们现在都在讲你要讲好中国故事，能不能讲一个中国故事，能不能哪怕一点点，哪怕你加入了一点中国元素，哪怕说你从哲学上，从最这个事物最根本的，你推到最后都是哲学，而不只是技术层面。你要知道这些克隆啊、构建啊、逻辑门呀，这是最 low 的东西，最简单的东西，就是说在技术上它都是很简单。因为你想想看，现在这些东西现在在 Kissinger 的公司里现在都是用机器人来做，机械手来做的，高频量的，一天就可以做几万个各种不同的组合的线路，但是它哪怕他可以做十个十次方，他也做不出生命出来，就真正的生命，有思想的，有品味的，做不出来。我们现在人做不出来，哪怕最简单的，你就你做一个能自我繁殖的一个生命，做不出来。
老师，你现在对就是老师，你知道张老先吗？
知道呀。
对，就是你对于他现在，他现在一部分在做那个代写，然后他还有一部分是在就是做一些基础元件的一些探索工作。那你觉得他这种，像他这种，
我认
为从最基础的元件开始定义的这种，就
是不
是
他
他这种
还是一个传统的，
对对，就是还是
其实就是一个逻辑门的路子。
对每
一
个想对每一个元件了解清楚，然后知道他们拼接起来以后长什么样子。
但我仍然认为那是一个
最后让你对他是怎么评价
做机械的一个路子，就是说当然这个也是重要的，就是包括刚刚你们所讲的那个，那是一种 style， 很多人在研究这种 style 的做，我认为这个没有问题，这取决于你的学术的爱好，对吧，也取决于你原来所受过的训练以及对这件事情的理解。但是从我的角度，我给出你们的建议就是我们最初的出发点是为了深度去做这件事情。哎，其实我接触下来，包括很多的教授也好，学生也好，我们在整个20世纪、21世纪初的这个对生物科学的理解，就是
还是物理或化学，
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就是说，把生物大分子等同于生物，
就像那在实验室里做分子的，
对，就分子生物学嘛，因为就是分子生物学嘛，整个这50-60年，对吧？50年代到现在，就因为分子生物学的太强大。就所有的生命的复杂问题转化成了蛋白质的 DNA，
都能被分解到那
个
层次去。
是的，就是所以在哲学上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也意味着说，其实为什么21世纪你要开始要转变这个？包括很多人在提出未来的人是什么样子，可能半人半机器，对吧？但是其实我昨天我还在发微信，我就是讲，你其实从生命的这个角度上来思考的话，你想想看。我们现在你号称微生物组计划、合成生物学这么牛，这么牛，你不是连茅台酒都做不出来吗？你不是还得沿袭古法，只能在茅台镇那个地方，你出了茅台镇10公里，你都做不出茅台酒，为什么？为什么？
没法完全出现那个所有的。
但是为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医中药它的复杂，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其实你看整个所谓的生物医学基础上的这样一个医学的体系，你想想看，为什么我们解决不了癌症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越研究越复杂，越研究越复杂，对不对？发了那么多的，包括你想那个深圳这个实验室，他有很多的学生，我跟他们都聊过了。
先进院
原来先进院很多我们上海生科院出去的学生，原来都是生化细胞所的，或者是什么，都是很好的实验室。他们就觉得，哎呀，天哪！我本来怀着满腔的热情，我进去觉得我要攻克癌症的，结果发现这个解决不了，他就转硕了。我认识好几个这样的学生，他们实验室可以发很牛很牛的文章，也有很多人号称哦，这篇文章对于解析癌症的机理，对癌症的治疗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实际上呢，就你这种论文非常多 ，CMS 的文章很多很多，其实没有解决，没有解决，对吧？而且回到刚刚我们说的，就是说，你200-300个基因的这样的一个最简单的物种，它里面的这种东西，我们都没有解释清楚，我们都没有，都不能重现它。那么你不能重现它的，就回到费曼最初讲的这句话呀，对吧？那说明你们是假的，就你所发的那些文章，你所提供的那些证据，你的所谓的自然情况是假的。
但
老
师，我有个形而上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从零开始学知识，比如说中学还有大学早的时候，学的都是还原论的东西。
对。
然后包括他一开始学生命科学的时候，也是说从还原论、从分子这样上去。那我们既然这条路可能走不通，那我们
不是说走不通。这个是人发展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必由之路，
对，就是，
但你要知道，你再读一次中学、小学，我们仍然还是要这样。这个不是没有价值，这是对的。但你要知道，你进入了研究的阶段的时候，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使命不是学知识，而是用知识和产生知识。产生知识，那么你必须怎么叫？你们是研究生还是博士生？
本科生。
本科生。OK， 那我最理解了。所以你看，就在上个礼拜。我们研究生的那个开学典礼，我去跟他们讲开学典礼的这个报告，我就非常强调了一点，就什么是研究生，研究生跟本科生区别在哪？本科生仍然是个获取知识的理解，但是获取知识就是我们经常画那张图嘛，这是所有的人类知识的
然后就
知道，
对，
知道越多就知道越多，
对不对？什么叫 PhD？
就
是说你到了边界，所以这就是说你做这样的一个参赛作品，其实你已经是在做研究了。在做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解决，
不是
回答一些问题。
也就是说，这跟你们在中学时候的那种参加一个什么知识竞赛、参加一个奥数理论、参加一个什么都不一样。
不，我刚刚想说，其实说还原论这样一个思想或者解释问题是从底层去解构，已经根深蒂固了。那么我们现在碰到生命这样一个更高一度更复杂一点的东西，我们首先想的还是
重新提出定义，
我们还是要从底层去突破它。现在是确实比较瓶颈。那么
其实不是，
其他的路子是什么样
的？我的意思其实还是讲IGM 比赛的一个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其实它是动员了全世界，
我觉得它是
一
个社交
最活跃的青年人来参与到这个生命科学。你知道 IGM 包括合成生物学它所带来的一个革命是什么？就我们经常讲的
教育和
就是所谓的科研民主化。什么叫科研民主化？
降低门槛。
科研民主化就是说你原来是一个贵族的或者说是有一定层次的人特定人群所能够参与的一个事情，现在变成民主化的东西，全民可以参与，对吧？你经常在讲，就是说可能将来你在淘宝上去买这些生物组件，你可以组装生物，当然这是一个理想化的东西，但它其实所带来的理念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它动员了全世界最活跃的思维最活跃的年轻人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过程的目的是什么？它不是一个商业化的目的，也不是说只是其他的技术层面上的，更重要的我觉得是在推动人对于生命的这个研究也好、理解也好、产业也好的一种推动，是从这个角度。所以其实我就是讲，你们去准备这个参赛作品的时候呢，我还是希望说在利益上，你不是说哎，我受了训练，我学的这几十年我全部是还原论的东西，但你今天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了，你就应该是把你学的东西丢弃，或者说怎么去用它，然后要突破新的，这叫创新。我们要去突破新的，而不是沿着别人的原来的去走老路。特别是作为年轻人，可能你努力没有达到，这个没有关系，但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我特别不希望说我听到的是千篇一律的那些东西。
其实我前一阵子去福州的时候就感觉那年就是他队员一起讨论的问题其实都很同质化，而且其实感觉这个比赛也有点变味，就大家讨论都是金，就甚至还有队伍就是在 PTR 说金奖的四个要求
是的，
是如何定义，
其实就变成了中国人的那种应试的那种，对吧？奥赛的那种，就是你非常娴熟的知道这个应试的他的套路，然后你怎么去应对这个套路，你可以拿到一个好成绩。
对，
但是其实这已经不是我们的初衷了。
其实我们
对吧，
刚开始定题的时候是有定做三
十，所以我现
在都否掉
了。挺怕这个，就中国学生会把这个。
哎，老师，我倒是比较好奇，就是在这方面的你们现在的研究领域，就是你是做那个代谢网络，那你在这个方面有进行过什么尝试吗？或者是对它的重新定义？
我们在尝试，但是这个尝试其实你知道很难。
对，我知道。
你包括说我们的学生跟你们是一样的，就是说
都这么过来的。
你学的这套东西。而且你要知道，在低年级的时候的这个研究生，跟本科生是没有区别的。
嗯，
他无法挣脱他，我们甚至有的学生很痛苦的，他觉得我们原来嘛，就是说有一本教材，我上课认真听讲，我再去认真的复习，去找一些参考书去做习题，我考试一定可以考好成绩。这是他从小养成学习习惯。但是你这套学习习惯真的放到研究里面来，你作为一个职业的研究生，你将来甚至还要当科学家，哪怕你不当科学家，你就是去一个公司也好，去一个药厂也好，去一个什么地方也好，你是最普通的一个科研工作者，其实你那套东西放在这不好用，它不是这个流程的，不是这个套路的，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说研究生其实是一个职业教育，它不是一个通识教育，它也不是像你原来中学时候那样的一个基础教育，你知道吧？就那个时候完全是一个知识的传承的过程，而你现在其实说白了，知识的传承不重要，完全不重要，你甚至没有知识都不重要，但你必须得有思想， 你必须要有自学的能力，必须要有足够大的一个吸收外界的这些知识的能力。就是你其实你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永远面临的是你知识储备是不够的，所以你既然要做研究，永远是活到老学到老，而且永远在更新自己。你不会马上要学，学了之后还要用上去，用的所有的目的，用现有的知识目的，是为了要产生新的知识，这是你做研究，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也在寻求这方面的突破。但是我强调的一点是什么？不是说你想突破就能突破了，但是首先的第一点还是讲你在对这件事情的理解上是不是突破了，理解上突破了，你有了不同的视角了，有了不同的这种思考了，这个时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当然更具体的你还需要一些具体的技术方法、实验的设计等等，可能最后才能有点，这个过程是困难的。但是首先的第一点，你是不是已经有不同的理解？哎，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回路，其实同样做回路，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他端出来作品是不一样的。哎，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你不要满足于那种应试的那种 style 的。
其实我们当时本来的选题，我们今年选题就是学生自己定的，然后一开始就觉得做就是那种套路化应用，比如说什么处理各种问题，重新说
我其实现在
已经做的烂的掉
了。你们一定要挣脱那个套路，千万不要有那个套路。
然后我们就
而是我更希望说你们，因为你们还没有真正进入到研究里面，就是你没有被一些固定的程式所束缚，你们应该是发挥影响，做一个走心的东西。走心的东西不见得是很难的、很复杂的，但是它一定是一个个性化的东西。我相信这是你出奇制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砝码。就是说你可能大家有些讨论，就是说我必须要与众不同。我这个与众不同，不是说形式上我要染个黄头发或者什么，而是说就是在内核上，你对生命的理解是不同的。你要知道，这才是核心生物学的最本质、最内核的东西。你不要觉得形式上我弄一个电路，我就是核能生物学了，这个已经烂掉了。你会发现每个人讲的是同样的话，用的方法也差不多，用的技术也差不多，只是做了很小的一些改动。去上去讲的时候，哦，我最受不了这种的，大家讲的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对不对？我相信你们也感受到了，不光是你们这个层次，在我们这个层次，很多教授也是这样的。但是，起码在我这儿，我不希望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新的理解。你会发现，在往年很多的 IGM 的作品当中，他不是说他完美的呈现了、完成了这个作品，他得奖了，而是因为他的 idea。虽然他只做了一半，他没有完成，但是 idea 非常的棒，他同样得了奖。这种例子非常多。
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现在
对对，
现在就是之前听新一元的那个老师他们讲，他们现在就是核心生物有两条路，一条是 build to apply， 一条就是应用，一条是对，哦不，还有一条是那个 build to understand， 就是我构建一个回路，然后去理解它。
一个是理解它，
对，
当做工具。
对，但是我现在想问，就是 IGM 它作为一个工程类项目，它最后有明确要求，比如说金奖有一条就是证明你们的工作。那么如果我是做，比如说我做 build to understand， 那么我怎么去定义我完成我的工作？
还是讲你的 idea 是不是能够完整的呈现出来，这个当中你对这个 idea 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实验上的设计来证明这个。对，
因为我们当时是把这个抽象出来，就是它并不是里面回路不重要，关键是比如说我这个之间相互作用，就比如说那个形态发育里面它有一个那个 clock 或者是
华里的它是三国，这不也是相互作用吗？
对，我就是说我可能并不会有一个预设的，只是我通过构建这样一个，然后我来去研究他们之间一个相互作用，像这种的话。
但是我还是讲，你的所谓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方法跟原来已有的，
我觉得跳脱研究方法这个还是比较难，东西都是那些东西。
那不是的，其实你看去年发的 Cell 上有那真的是很高级的。
是什么？
他是做了一个就是这种类似的复杂的逻辑，他是在不同思考中做的，就是说是迄今为止最复杂的一个逻辑，它可以模拟很多的生命过程，而且通过这个逻辑，它作为一个研究手段，可以看到原来常规的细胞生物学的方法所看不到的现象。 那我想这就是一个很高级的。那你们现在的所谓的复杂，不会比他那个更复杂。而且他第一个，他作为工具，他很有用，对吧？第二一个，即使他作为一个应用出口的东西，他其实提供了一个范式，就是说我可以在一个复杂的，因为原理组做原核了，他现在做真核，是一个动物细胞了，我可以做这么复杂的，而且这么复杂的，我在很多，其实你无论是代谢物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有用的产品啊，还是一个环境过程当中的这个，它那个复杂程度，它绝对可以在很多产品中去用。所以我想，其实就是说，你要说复杂的话，你一定要以那种东西。
而那那文有没有关键词？我去查一下。
哎，我可以找一下，我可以，我回头找一下发给你。
好的，好的，谢谢。
哎，对对对，哎，就类似这样的。我想，还是讲我认为你们建口身上做的，还不是说。真的在技术上做复杂的东西，技术尽量要简单，但是利益一定要新，一定要
像写作文一样。
哎，是这样的，对吧？就是因为你说你弄那么复杂的东西，你也没有那么大的团队，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没有那么多
钱。主要是其实主要
是利益，就考验你的创意。
IGM 它做出来的东西
就是
看
创意，
对。
创意是
在完成的上，这是今年那个在 CI 上赵傲谦博士他点出一个举例，就是说包含的基因的 parts， 然后现在学界最多的是已经过百，甚至200多，然后 IGM 最多的好像也就是10到20，就所以他能完成的
复杂度是
你的时间是有限的，
对，
但是还是讲他评判的一个标准，不是说你最后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完成的这个事情。因为你像北大那时候参赛的时候，他也没有完成，他是隔了一两年才完成的。但是，关键是说你的利益什么的，这个评委，这个是有品位的，这个是看得出来的。而且特别是工程化的东西，还是讲你这个蓝图设计出来的到底的。你想很多的 iPhone 手机也好，很多的豪车也好，它推出来都是概念车，概念车。什么叫概念车？考验的就是你的设计，你的利益。你只要想得出来，你一定做得出来，这就是工程的。对吧？我只要想得出来，我要造一个什么样的房子，这个房子它多么的炫酷，它的功能上，它在外观上多么的炫酷，你只要想得出来，一定有相应的工程手段能够实现它。但问题是你设计的时候，你这个蓝图有没有？所以其实最后你在 IGM 比赛，你所呈现的其实就是你的蓝图。你有一部分结果能够佐证，我确实在这个上面我是具有可行性的，而且确实它有它的优越性和它的创新性，就 OK 了。那么你可以事后再完成，你知道吧？就很多作品其实都不是当年完成的。
对，我看还有什么港大，他们是后一年再去发了，
啊。是的呀，就是这样的呀，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们参加这个作品最大的一个意义也是在，第一个我是不是可以通过有团队的合作，形成一个真的有创意的东西，而不是说你最后你拿了个奖，你拿了奖又怎么样？你拿了奖，如果你不是个有创意的人。将来你还是要面临，你要进入社会，你要工作，你要过最普通人的生活。如果你不是一个有创意的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真正的有收获，没有提升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个奖也不是改变你什么，对不对？啊，所以我想这是，你们应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有收获的地方，需要调整的地方，啊。所以我是觉得，因为你们现在应该现在9月份对吧？时间也不太多了，对吧？
对。
啊，就是说，但我宁愿说你们去呈现一个有创意的一个 idea， 也比你呈现出一个特别平庸的一个结果要好。
对，老师，我还是想问一下您工作里面的部分，就是看一下官网上面的。
啊，那我看你这有就是把整个就。你在工作里提到一个模块化是在一个怎样的
就是官网上面写的是天然产物不论生物学的 in silico 分析研究平台的建立，它个这个是
这里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调控元件，就比方说启动子啊 RBS 序列啊 Terminator 呀、啊、等等这些，就是我们原来的 idea 是什么，就我们刚刚说的你那个航天飞机的10万个部件和一个200-300的基因的细胞是一种复杂，其实你把这个问题更简化一下的话，比如说启动子，带环感应的启动子很简单吧？你算上 RBS 序列也不过就是100-200的 PP 的这么一段基因，对不对？那这段基因是我们的设计吗？
你像你好像就在做类似的工作。
能设计吗？ 们其实设计不了，对吧？我们设计不了，就这个工作应该是我们工作最早开始的，但后来就很多人扎进来做，啊，就是说我们其实想说的就是，如果你这么短的一段你都设计不了，你还想设计，说明你根本不可能。其实我们真的设计不了，啊，就是我们现在，比方说，在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我需要一个企业自己的强度。如果定量啊，比方说五十，你是去删一个启动子弹，还是你去设计一个启动子弹？你现在要做的肯定就是删一个启动子弹，对不对？因为你设计不了，你不能根据你的需求去设计启动子弹。你更何况说启动子在不同细胞体系当中，它的差异性还非常的大，对不对？哎，所以我们当时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够从这些最简单的，你这个能设计了，那你可以把复杂程度往上加。你可能就可以设计更复杂的了。当这个程度复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个生命。哎，其实是从这儿来的。啊，这个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跟数学的、跟模型的、跟这些关联。
到之前看到就是同样 IGM 就有一个人在提到启动子的不同情况下的差异性非常大，
非常大，非常大。同样的启动子，比方说同样是大能量的启动子，在不同的大能量去。像这些东西你怎么把它做成是稳定的、均一的，而且受环境的干扰尽量的小，在不同的细胞体系当中尽量的这种展现出来这种差异性尽量的小，能不能做得到？这就是生命复杂的地方，对吧？你想想看，你把最后的最简单的一个二三十个 BP 的启动子，你如果都不能设计，你还设计生命，这个完全不可能。所以这个过程当然是很难的，当然首先还是说你是不是能够定量化的去描述它，你能描述它的话，那可能你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它。当你这个预测的程度足够之后的时候，那就可以设计，对吧？无论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你是基于经验的还是基于理性的还是怎么样，但是无非就是说我们现在对这当中的规律是不清楚的啊，你这里的 ATGC 的变化千变万化，但是你足够短的一段启动子的话，这个千变万化它也是有限的。那么这个通过这个有限的学习，通过然后你跟人工智能啊跟这些结合在一起的话，那可能你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一些规律，而且可以设计，啊，甚至于说机器的思维方式和人是不一样，这里也许还能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我是感觉就是包括我不能代表，就是我个人做 IGM 这一段做试实验时间，还有在福州看到这些队，他们很少，我是感觉到他们工程的思维很多，但设计的思维很少。设计
不是所谓的工程的思维，你可以看到很多那个工程的思维，觉得哎，我做一个精工程的这种工作就叫工程思维了，我觉得这个是错的。
对，我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做精工程的
对
这样一种事情。
是的。就是说，其实真正的恒生生物学的这种工程思维，它跟那个遗传工程的那种所谓工程，它是不一样的。这个工程是真正的，真的是造房子、造航天飞机的这种工程。它不是说啊，我坑了个基因表达一个蛋白，整个 GFP 我就叫工程了。这差得很远，差得很远，知道吧？所以我其实有一个建议，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什么背景，
我们都是
学生物
的，
学生物的，哦，那就是最糟糕的。是就学生物的就是那种套路啊，那种所谓的工程啊，你永远跳不出你的那个理科生的那种操作。
这个又进入劝退的，
对不对？就是说我是希望说能有更多的就学数学学计算机的，就是说你们现在因为对本科生而言的话呢，就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你怎么更有创意，你怎么能够在这一堆的那个里面，你们的知识背景都差不多了，所以你想的问题也都差不多，就变成城市化套路化的东西了，对吧？但你怎么挣脱呢？他们都去做试实验了，你也跟着做实验，你能跳出来吗？跳不出来。所以我的建议说，你要增加干的东西，干实验的东西，设计的东西，计算的东西，知道吧？刻画的东西，预测的东西。
其实这两天就是做
增加一些这种东西。
就暑假这一段经历来看，我就是深感到那个做实验的那个什么，
你知道国内的
做生科的
最糟糕的地方在哪
是吗？
我也不知道国内和国外特别是没。
你如果读的文献足够多的话，应该看得出来。昆虫生物学从哪来的？昆虫生物学最初是美国的一帮人提出来的。这帮人什么背景？这帮人没有一个是学生。但是国内你去看，国内所有在讲昆虫生物学的是些什么人？
生科
都是生命科学背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国内昆虫生物做不好，因为一个理科生在做一个工程的东西，你怎么做得好？张口闭口就是 science。我永远讲，合成生物学就是造化，它是一个工程。首先有蓝图，然后通过相应的技术手段去把这个工程实现，在实现这个工程的过程当中去解决问题。它不是科学导向的，它不是假说导向的，它是解决问题导向的。就像我们建青岛铁路，对吧？这么高的海拔的动力带，没有人建过一条铁路，而且这么长的一条铁路，这当中碰到了很多施工的具体问题。那你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也是增加新知识的一个过程。但是
追求探索，
它不是为了去探索这个，它是为了把这个工程目标实现。所以我刚刚讲的所有的利益，就是说，你看看，你们没有利益，就是说你没有一个蓝图摆在那里说，我要干的是这件事。可能他，比如。你就像1000年以前，你说啊，我要到月球上去，这就是一个工程目标。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这个目标就已经是利益是新的高的，因为你跳出你这个环境的，当时人看不到这个，他提不出来。虽然说你暂时实现不了，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就是一个工程目标实现的过程，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一个推动人类进步的过程。这就很重要。你知道吧？这很重要。所以就是说。我没有看到你的一个工程目标，只是看到了一个具体的技术手段，而这个技术手段所要解决的问题，你看，仍然是一个全部都是影视化，没有未知的东西，对吧？所以我觉得你要回到这一点，就是生科的人吧，很多时候我就是讲，是文科生，数学
老师在劝退学员，
物理不好，只会背。完了之后呢，那个就学生了，很多人是这样，特别女生多，对吧？为什么？也是这个原因啊。当然，如果说你化学好，倒还凑合还能用，对吧？问题是有些化学也不好，物理也不好，那完蛋了，就是文科生，纯文科生啊。就是说，
我们两个是都选下学期有一个专门做生物物理老师的课，但那个课。就选的人很少，每年就五六个。
我认为你们现在真的要跳出这个潮流，应该是朝这个生命科学的，真的，它现在发展方向就是要跳出这个文科生，它跟物理、跟化学、跟数学进行结合，跟工程进行结合，跟计算机结合，跟大数据等等这些结合。所以你们应该是要增加这些理科的工科的修养。
那老师问你一个，就是
这个不是说
职业规划方面的，就是那你觉得就是做一个生科生的话，像我们学校其实生科的科压力还是有一点的，就那怎么同时处理好？是说，尽早退坑，还是说就
是
还是说就是
你要知道每个
就这
个
两个，
每个但是对你来说是不是坑，这取决于你在这个食物链的位置。如果你只是一个吃淤泥的，你跳到哪个坑里都是吃淤泥。你明白吧？就是说，没有一个好的专业等着你。好的专业也取决于你在这个专业当中你是在哪个位置上，对吧？所以其实没有真正好的专业，没有真正的什么。
或者可能刚才表述有点问题
啊，
就是，就是在生科里面尽力增加自己的这个背景，还是说就是从其他的进入其他的学科，从其他学科的角度来探索的这样一个生科的背景。
你在哪一个学科你做得差的？
啊，我觉得差的倒不至于。就我说这两个方向的比较，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一种人呢，是说我做了这个，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今天做了这个了，那我要把它做好，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说，哎，我觉得这个不好，这个没有那个好，我要换。但我其实是反对的，我有同学，他大概比我大个4、5岁吧，我博士的同学，他本科的时候是学电子的，他是电子科大毕业，但是你要知道，那是80年代，电子科大不是好学校，他学电子那个时候也不是好专业，所以他 他毕业的时候被分配到了那种无线电厂，他人很差很好，他觉得什么好呢？他觉得学化学好，所以他在读硕士的时候，他考了一个无机化学的评审，华东理工大学，很好的学校，对吧？但是当他毕业的时候呢，哎，他发现这个不好，搞药物的人好，而且是搞什么药物的好，做生物药的好，所以他居然工作了几年，在他当时在南昌大学工作了几年之后，他要考博士，居然又考了一个生物工程的博士，变成了我的同学。但当他毕业的时候，他发现完了，这才是真正的坑，搞生物的人找不着工作，然后那个就业前景并不好，收入也很低，对吧？跟化学比低多了，跟电子的比那就更低多了，因为那个时候电子已经是非常好的专业了，啊，就是在，对对对，电子已经变成很好的，电子科大出来那简直什么一大堆的这个先富起来的东西，对吧？所以他非常后悔。但是当他博士毕业之后，他做了什么？他做了有机化学，他现在在做有机化学，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你永远在换，
但他的目标是不确定的。
他不是说目标，他目标很确定，他要找一个好专业，赚钱多，然后那个可以让自己很好的生活。但是我是觉得你即使你是当初学电子的，如果你能在这个领域当中能做到，不说是最好的成绩，你做到中上，你都可以实现你的目标，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你来说也是一样，不是说你就换一个。我也有学生啊，我自己的学生，他读了二年级，做过连读，他跟我讲说，他其实喜欢心理学，啊，他不喜欢博士，啊，那我就跟他讲，你正儿八经学了四年，又加了两年的硕士，六年了，六年你在这个圈子里屁都不是，你现在想换到心理学的圈子，你觉得你在哪个位置上？你出得来吗？出不来，你可能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对吧？所以我劝他不要去，他不提，他一定要去。去了怎么样呢？后来拿了个生物的硕士，本来是硕博连读，做了五年，弄了个硕士后来跑到那边去一看，根本不是那回事，灰溜溜的，现在就在父母帮他找了一个工作，在一个药厂，就是最普通的，最普通的，你知道吧？有很多这种例子，很多这种例子，所以我其实并不建议。换，因为你换的话，第一个你其实没进去的时候和进去的时候看到
不一样，
不一样，
对，
对吧？第二个，你无论换成什么，只不过是取决于你在你位置上，啊，你如果是在中上的这个位置，永远是好的，生物圈也是这样，所以你还不如把自己生物学校好，就是说怎么生物学校好，就是绝对不能是
文科
生，你绝对应该是跟生物的比例有更多的工程类型。科的思维，对吧？这样你的手段，哪怕同样是搞研究，你的手段多了，你自然你的数据可能比别人，你的角度可能比别人都要好一些。
我是之前看到有一个以前的 IGMer， 现在已经到做博客，他就说那个，他就概括说，就是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后，相当于一个新的事情，因为。像什么就是基因小分大分子这些东西已经搭建好了，分子的搭建好了，然后现在就有新的视角，比如说那个用数学的生物物理啊，还有计算生物啊，还有分子生物，就是新的想法。
是的。
但是他又感叹说，现在很多国内的本科生，他们课程掉到很可能要上到大三大四，也不一定会关注到这些东西。还有有的学校，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包括我今天刚刚招的
都不重视，
他是南京大学的，按说学校非常好的吧。他们南京大学居然在前几年教改的过程当中，把生科的这个学生的化学课都取消了，只保留了一门化学和有机化学。
他们连有机都不上，
连有机都不上了。我想你生命的东西，你连有机都没有，你怎么学生物化学？你有机化学没上吗？你怎么学生物化学？你这个生物化学你看得懂吗？你学得好吗？我难以置信。他说他们试点了两年，觉得确实不行，又回来了。但是他这两年就被牺牲掉了，所以他们进来的时候就有句话也没学过，所以你是现在读博士，你有句话也都没学过，你怎么？我现在要求他必须在一年级要把这块要补上去，要补上去。而且你其实学生里的你化学底子要非常好才行，啊，要非常好才行。 而且数学就生物经济学越来越是讲大学，它而且涉及到那个跟应用相关的，你去看，其实生命科学的应用，就无论是生物化学、生物工程、食品工程，还是那些跟其他的文学、医学相关的、药物相关的这些啊，只要跟生命科学搭上边，它非常交叉。这个交叉就体现在，比如说，你涉及到产品，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工程思想、工程意识，对吧？啊，你才能做，因为后面涉及到工艺，涉及到生产，你必须要有这个意识。啊，它不光是说你实验室里面表达出蛋白纯化一下，但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学校给学生的训练就是这个，其实很不够。你这一点其实你做研究都不够，对吧？因为不是所有的东西你要去合作，啊，合作你也得听得懂别人在说什么，对吧？啊，所以这是我的建议，就是你们要把这个基础打好，而且要看得到整个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要武装起来，把自己，要吸取很多的其他学科的这个作为工具，你要拿着过来你用上，啊，这也是说你做这样的一个作品应该受到的训练，就是这样。
我个人是感觉，就是我个人觉得我对于这些前沿东西其实还蛮关注的，就要说的这些，就是比如说新的视角、新的工具这些也不学，但是在真正做 iGEM 的时候，感觉还是受到很大限制。对，就是就把这一回把这个事情把这个把
这
个层次的人忘掉。
本科的东西和研究生东西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很多本科是觉得这个课没用，那个课没用，其实都有用，你还不会用，因为你的知识体系还没有融合完，没有连成片。你觉得啊，我这门课过了，那门课过了，但你最后，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学生都是在吃自助餐，都是在选择。哎，我觉得这个课对我将来有用，我比较喜欢生化，或我比较喜欢细胞生物学，喜欢分子生物学，那个物理的东西、化学的东西，或者那个什么东西，好像他看不到这个未来的东西，他就觉得其实都有用，其实是都有用，甚至说你学那个远远不够，你真要用的时候那个是不够的，对吧？啊，所以你想学计算机，你这样说你计算机你能变成一个生物信息的同学，能变成一个计算生物学的同学，那这个计算机要非常好，你要有这个意识，而这个意识要跟你的专业的东西要关联起来，这个是在你后面做研究的时候通过一定的经验的积累训练，
对，现在感觉就是技能点是关注到了，
啊，
然后也有一些，但是整合在一起用在 iGEM 这一个
上
面。
所以现在我希望你们跟其他学科的学生合作，共同来完成，因为
我们是有
对，通过团队来完成。当然大家要先确定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这个蓝图要画出来，那么这个造房子，那么你涉及到电路的要找懂电的，涉及到这个木工你要找这个，对吧？涉及到这个瓦工你要找瓦工，就是说会有不同的分工啊，这个就好弄了。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蓝图有吗？你的 idea 有吗？因为你光说这个就是，这个太平了，太平了，啊，好吧？
啊，确实非常
对，
非常隐晦。
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强调，对于你们本科生参赛而言的话，呈现一个完整的作品不是最重要，这是第二点，一定要记得。呈现一个精彩的 idea 才是经验，然后通过有限的实验数据来证明我的这个 idea 是可行的，它是好的，它是创新的，你就一定可以留下，你知道吧？啊，所以这是你始终要的，大家要达成共识的，不要去做一个平庸的，说我要在这个有限时间里我要完成，你完成又如何？你那个东西烂大街了。就不要追求那种东西。
但不得不说，现在 iGEM 确实商业化比较严重。
商业化严重，但是你要知道，
它的现在的金奖
每一个商业化的东西里面，它都有品位高的人、品位低的人，有去迎合它的人，有去突破它的人。你要做哪一种？对吧？哪怕你将来你学这一门专业，或者你将来再读这个研究生，也是一样的。有混毕业的，有将来把它作为一个一生的职业理想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而我有一个想法，就我有一个问题，就您当初选择做生物这一块的时候，是一个怎样，是持一个怎样的想法去做？
是怎样的想法？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因为是那个 工作以后考虑的事，知道吧？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跟你们现在完全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第一个单身特别少，那么父母这一辈都不是上过大学的，周围的人也没有什么人上过大学，大学生特别少，大学生的社会地位也特别高，对吧？但是你在中学的时候其实跟大学完全没有联系，没有来往，那么那个时候你也很难有机会说我们在一个小的城市里有机会到外面去走走看，不太有机会。所以你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想象，比方说哎，我物理好我就选物理专业，我选物理系，他化学好，就是你根据中学里面学的那个课程去想象大学的。
现在其实很多人
很多
人
也
是
这
样，特别是小地方的人，他没有这个条件。我们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选，因为我是山东大学微生物学系，但微生物学系是什么？微生物是主科，但是你想象能根据自己有限的知识觉得哦，微生物好像是病毒细菌这些，好像跟医学有点关系，好像跟那个什么有点关系，对吧？想当然的就选了，选了。但其实我们考进去之后，我们其实是当时叫微生物工程的。什么叫微生物工程？其实现在的生物工程，但那个时候因为它专业分得很窄，哎，就是、分得很窄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进去了。进去发现哦，不是自己想象的这种，还比较讨厌这种啊，觉得很失望，知道吧？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很多同学分配到酱油厂、醋厂、味精厂，能分到什么抗生素厂，那都是很好的。对啊，因为你那个时候的所谓的生物工程就是发酵工程，因为整个的产业的布局是没有其他的。你像我在工作的时候，无非就是分配到一个化工厂，但化工厂里面它有一个是酵母厂，对吧？这就已经是专业对口了，很好了，对吧？哎，但是其实你真的投身到这个专业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当初很讨厌它，也是因为你想象，你不理解它。当你真的理解它，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很不喜欢这个专业，但你必须还要读，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些同学，他考进去发现，哎，这不是他喜欢的，他转了计算机专业，计算机那时候最时髦的，啊，计算机专业算最时髦。
现在应该是。
啊，当然现在没有原来那么时髦了，但那个时候最时髦的时候，就是说立马转计算机专业，啊，转了一个其他的，是有的。但是我们进去的时候，我其实那天在跟我们同学做开学点评的时候，我也在讲这个，就是说，很不喜欢。但是因为山东大学的微生物学系是国内最早的微生物学系，而且在那个时候，你看我是1992年上大学，你们恐怕你们是出生还没出生啊，你们是九七年我都已经读研究生啊，就是说那个92年那时候读大学，微生物学系是国内最高大上的一个专业，最高大上的一个，也是最早的一个专业啊。所有老师都说这是好专业，但是我进去就觉得很不喜欢，很不喜欢啊。但那个时候呢，就去看书呢，就看了巴斯德传，看了巴斯德传，你其实慢慢理解这个微生物的这个学科怎么来的，为什么它，其实你看它一方面它衍生出一些基础学科。或者是很多种的学科，对吧？只要免疫学是从微生物学来的，对吧？而且在巴斯德那个时代，它没有免疫学的理论，没有免疫学的体系的。但你看，它能解决碳区的问题，能解决光学的问题，非常多，对吧？那么它在那个时候，它解决了酵母的这个，就是说发霉老药酒，整个灾难性的，对吧？包括养蚕，包括养蚕这个灾难性的，啊，都是通过它来解决。就你会觉得，哎，这很有用，确实某些方面它跟你想象的是契合的，不是完全契合，对吧？另外一方面，它也可以朝工程的、工业的转，它有很多的产品去。其实慢慢你会了解它之后，你会觉得它不是你想的那么复杂，啊，当然你真正深入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不喜欢那些东西其实是很有用的。像原来我们开了很多工程的。化工能力啊，什么机械制啊，等等这些方面，我们一样的，原来那时候会觉得真没用，好像很讨厌这些课程。但是当我们真正工作的时候，你发现，在企业当中，这些课程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你，比如你要上一个新的项目，从 最初的这个 idea 到整个这个产品出来当中，你要做很多前期是研发的，中间是可能是那个工厂小时中时大时，对吧？然后即使是到了生产的时候，对工艺的管理，对设备的管理，对人员的管理，很多可能是非常有用的啊。它反倒不是说只是你的生产分子，对吧？不是说你实验室的，不是你的分子课。
那我想知道您后来又是为什么工作之后再去硕士？
因为工作当中你会体会到你有一个深造的需求，
那么
你希望能够学到很多。
那么您是什么时候就是开始进入合成生物学？
进入
就是现在的。
其实是我是2004年底出国的，2004年底出国，其实在我没有出国之前，影响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做很多遗传操作的东西，其实已经。那我们最初做什么？我们在读博士的时候，我们做传媒素，我们做抗生素，抗生素的模式体系，对吧？多目前也是很有用的东西。我们那时候就尝试把这样一个复杂的代谢物，是不是放到大量的？这在当时是很幸运的一项啊！其实，在2001年是发明 science， 就是这样的概念。当然，我们当时在国内做，没有做出来，但人家做出来了。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生物学的，你们可能只知道青蒿素啊这些，但其实你不知道前面的这个，就是说用大肠杆菌来做合成素这件事情，这也是跨时代，也是改变的一个领域，知道吧？因为像合成素这种抗生素的东西，它本身有非常强的，
就是
抗菌的活性。
对对，大肠。
你用大肠杆菌，本身大肠杆菌是它的敏感菌，不会被杀死，但是你可以。它可以了，你当然也就可以跨物种的各种植物和各种其他的放到这里面，在思想上是一样的啊。我们那时候去做这个工作，其实我后来2004年去美国之后呢，还在做这样的工作，但那个时候合成生物学就作为一个学科被提出来了，在2005年的时候被提出来了。因为我们做的工作一直有，像包括我在美国，仍然是红霉素的这个工作，还有资产处理的工作啊，都是我们那个时候。所以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做，只是还没有上升到合成生物学。
没有上升到这样一个。
哎，当 Kaisley 真正把青蒿素这个工作做出来的时候，他作为一个独立的，我其实现在还记得，就那天等那篇文章出来之后，我的老板当时就问我，那你知道什么是合成生物学吗？因为在我们这个领域，我们之前不用这个词，我们当时讲的更多的是组合生物合成。这个词今天提的已经比较少了，它是在。1990年代末到2000年，差不多有将近10年左右的时间，可以说是在这个领域当中最热门、最前沿的。怎么叫组合生物合成呢？因为最初也是从抗生素来的。抗生素因为像很多的这种大环境之类的，它是一个聚酮的化合物。什么是聚酮啊？聚酮就是从二碳或三碳的这个单元缩合。记得脂肪酸合成途径吗？生物化学你学了吗？脂肪酸，你比方说你的亚麻酸、亚硫酸，跟其他的短链脂肪酸的区别在哪里？链长，碳的链长。脂肪酸合成无非就是乙酰辅酶，一个一个加上去，对吧？偶数的和那个奇数的它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一个前体的结构，对吧？聚酮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像红霉素，红霉素是个16联环，也是二碳三碳缩合而成。你像其他的抗生素，包括去年可能诺贝尔奖就阿维组织了。它是24联环，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基本上都是这样过程来的。这个过程的缩合的过程变成不同链长的抗生素，然后在这个环上再加不同的修饰集团，就展现出来一个是抗肿瘤，一个抗病毒，一个抗菌，一个抗真菌，一个抗死菌，一个抗革兰氏阳性，抗革兰氏阴性，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酶是很不一样的，它的酶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你看脂肪酸合成酶系当中涉及到酶挺多的。它那个酶就是很常规的酶，但是链霉菌当中或者真菌当中这种跟抗生素很相关的啊，它从进化上都是从脂肪酸这个途径来的，但后面分开了，它这个酶呢就变成了脂肪酸合成酶系当中它是几个小的酶分别形成的，但是在抗生素形成的过程当中，它是变成了一个酶，一个很大的一个，你像它的筋，你们通常做的筋多大？1-2 KB，
1000左右，
对吧？它这个至少是1万，有的超过2万，就是一个基因的片段超过20 KB 的这样一个片段，10几 KB 的片段很常见。 那么它这么长的一个基因，你常规的就正常，它像正常，这么长一个基因呢，它是一条肽链，一条肽链上它有不同的功能来实现的。好，那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模式你清楚之后呢，就可以，它是典型的模块化。模块化，比方说，在整个这个合成的过程当中，这儿是个双键，那是个单键，这儿是个羟基，那是个氩，对吧？它都是在这一条肽链上不同的功能域来实现的。它是一个酶，它不是多个酶。但是当你这类酶你挖掘很多之后呢，你就可以替换了，把上面的这个功能域替换成另外一个一个类似的。替换之后呢，你出来的这个结构化合物的结构就变了，这个叫组合上的合成。当时做了很多的，就是说，你知道组合化学，组合化学呢，它就通过组合化学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天量的一个化合物，它非常多样化，化学结构很多样化，这个它的功能很多样化，所以组合化学是新药筛选的时候一个最主要的关键。那么有了组合生物合成的方法呢，我们其实就可以通过对不同的模块化的这个酶的功能域的替换，让这个酶在这个流水线上装配这个化合物的时候形成不同结构化，这个就是组合生物合成，其实就是最初的合成学的一个雏形。但当时大家讲的更多的是组合生物合成词啊。其实你看今天邓子兴老师包括刘文，我们国内很多的就是做合成生物学，特别是在做抗生素的合成生物学的这个分支上，他们仍然是沿袭的这一套东西啊，只是说今天已经叫合成生物学了，但他的思想也是怎么模块化，怎么通过模块化的组合和替换来增加代谢物的多样性，增加它的化学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你知道吧？这是最初的。那么只是说我在2005年之后，我的工作呢，一方面就是仍然是抗生素的这一套啊，所以红素里面在做，到今天我还在做。那么另外一套就是扩展到植物，就是用一个E. coli的平台或者酵母来做各种植物的东西。植物呢，因为它的多样性就更多了，这当中你可以借鉴原来组合生物合成这种思想，也可以去把很多的这种 circuit 啊、调控啊、代谢的调控啊，对吧？包括各种这种 pathway 的组装啊等等，哎，就是说在手段上比原来其实要丰富。也就是说，我真正进入合成生物学就刚好赶到2005年的那波，所以你看我是2008年底回来的，差不多4年。我回来的时候，我讲合成生物学没有用。没有人比我们多，没有人多啊！所以其实我们国内差不多大张旗鼓讲合成生物学是2010年之后，2011年就是在那个93项目真正立项之后啊，是那时候啊。所以其实你要说作为一个学科的话，我认为合成生物基本上也过了那个成熟的阶段，其实现在就在走下坡，就是按照我们通常的预测啊。它很有可能在最近几年会被另外的，
就是
另外的名词所取代。
我们学校不是有一个，就是那个有一个诺奖是那个小 Kornberg， 然后他父亲老 Kornberg 写的一本书《酶的情人》里面，他就说生命科学20年会有一个 type，
对，
就是
其实现在
酶啊、维生素啊，
对，
然后后面是神经啊这些。
对，你想系统生物学，你看人类基因组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是1980年。1986年提出的，差不多1990年起步，到2003年全部完成算是。但是这个过程，当它全部完成之前，其实这个热度已经降低了。它出来的这个热度被什么取代呢？被系统生物学取代，对吧？系统生物学差不多就是九六年就是被提出来了，一直到2005年，这个差不多就是10年时间。那么系统生物学就又被合成生物的取代。那么合成生物学从2005年到现在，你看基本上10年，对吧？10几年，它其实最初提出来是2005年之前就提出来，只是说2005年的时候大家形成了共识，这个词儿被人认可了啊。其实它被认可到今天都还有不认可的，知道吧？你就像上个星期 PCN 到中国来，上星期在深圳，那么我们也跟他有些座谈，他也做直播报告。Kissing 本身现在他就完全不提合成生物学，他做的报告的题目全部都是叫 Construct Biology， constructive 方案。你包括我们今年和去年去英国去这个，他们这边也基本上开始用另外一个词来替代工程，就叫做 engineering technology 工程程序。那么 Kissinger 是构建程序，不管 constructive 方案啊。那么他们的共识也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做了很多，你像包括这种，这是典型的这种工程程序。就是它没有去，不涉及到化学合成，也不涉及到从头去构建一个生命，对吧？它甚至完全跟生命不搭盖，你都不去考虑生命这件事，啊，这是为什么我一开始我要回到这个起点，对吧？那么你更多的其实就是工程来工程去，所以叫工程程序，啊，就它有一个应用的目的，我通过这样的一个工程化设计实现一个什么目标，无非是这样。所以你这个生命越来越像机器，啊，就完全脱离了当初的流程，啊，所以。它叫工程程序。那么 Kissinger 呢，他用构建程序这个词来，它的内涵我认为跟工程程序内涵是一样的啊。而且呢，他也提到，就是说分数这个词在美国相对碰到一些问题啊。所以实际上我其实非常清楚的知道，国内现在这种一窝蜂其实是很畸形的，对学生的引导也是很畸形的啊。就是说我其实你看啊，你看日本。日本什么时候炸过这个队？有吗？你看最近十五年，每一年的诺贝尔奖都有一个人，今年是十五年。你像在恒春生物学这件事情，日本炸过多少？没有，为什么？这反映出他们的一种成熟，一种成熟。他们有另外一种自信，他们在很多领域做得非常扎实，非常非常好。他不以量取胜。他也不以这个热点来取胜，对吧？但是他非常非常稳健的在往前推进，很多东西做得非常踏实，非常扎实。那我们在很多方面就是说，在跟，而且呢，你可以看接下来的一两年，很有可能就是说，美国会提出来一些优秀的啊。其实我特别不希望说现在这个，因为我们其实中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就我们不需要再去干扰，我们要有原创，我们要讲我们的故事，我们要从我们的审美，从我们对于宇宙、对于自然界的这样一个认识出发，去讲我们的故事。所以就是说，即使你现在参赛，这个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我仍然希望说赋予他啊，其实这就是说你们90后、00后这一波起来，其实。你想想看，中国这个沉寂了这么长时间，对吧？我们艰苦奋斗这么长时间，哎，我们甚至在很多生命科学领域，包括药物开发领域，我们一直走的就是仿，整个国家的政策就是仿。
对，
仿必须要，因为你仿是一个降低成本、这个保证、降低风险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用最短的时间你先赶上去，赶上去我们再超出，再引领，对吧？再讲我们自己的故事，就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其实你看，从12月开始，整个国家在科学上的投入的动向、它的引导、它的政策、指挥棒已经完全改了。从原来的法就是要强调要原创，对吧？要原创，而且要越来越重视程序，越来越原来就是说你能跟进一个东西，能呈现一个东西很容易的，现在就是在整个文化上是已经很 low 的，没有人看得起你做了一个重复性，做了一个模仿性。现在大家就越来越尊重这个原创性，而且越来越尊重个性化的东西，与众不同的东西，真正有创造力的东西，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们这一代应该还是就不要去讲别人没讲过的东西，尽可能的突破，哪怕是差不多的东西，但是一定要有你自己的道路，哪怕是一个小的创新，但一定要有。
就我个人来说，是感到这个扎堆的，就是国内高校这么多 IGM 队扎堆啊，同质化问题嘛。反正我个人当时选择参加这个，不是说我对合成生物学有多大兴趣，其实我对它兴趣不大。我真正感兴趣是 neuroscience， 但是我感觉就是在 MIT 这个场合能遇到这么多的学生命科学人是最宝贵的。
这是个很好的锻炼和经历， 这确实是很好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你一定要抱着一个功利的心态去美的，就是说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抱着一个经历的心态，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能够有一些提升，无论是学到新的知识、新的技能，认识新的朋友，长了新的见识，这个都是很好的，而且尽可能的持续的突破，对吧？就不要觉得说大家都在做模仿，大家都讲差不多的话，我就可以这样，不要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就是全世界都这样，我也可以这样，我必须要跟他们一样才行，对吧？这个是你去做创新，这个才是这个事情的一个最有价值的部分。
好，谢谢老师。
对吧？
你还有什么？
我觉得确实启发蛮大的，就从刚开始。
所以其实还是怎么，不要那么功利，也不要觉得说我完全怎么样，这个不重要。你只要有一部分数据能佐证你的 idea 就 OK 了，关键是你的 idea 是不够简单，是不是说有跟别人不一样的理解，这个很重要。你只要有跟别人不一样的理解，你可能今天不合作，我相信你将来更合作。你将来在你的工作当中，将来其他的这个机会上，你一定会脱颖而出。这是最重要的，这是说你去接受这个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你就是一定要要能赢点，要跟人家打比赛，总是有你个人的选择，对吧？
好，谢老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确实收获非常的，然后
反正你后面如果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我也可以有地方。
就是之前提到那篇 sale 的那个，还可以。